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我们何等的蒙福。主啊，在这么一个悖逆的时代，你仍然召聚我们啊，来学习，来聆听你的话，也明白你的旨意。主啊，这不是偶然的事情，这实在是你特别的恩典领导了我们。主，因此我们向你献上敬拜跟感谢，深愿我们每一次来到你面前，主，我们都有一个谦卑的心，也能够有一个可听的耳朵，有一个柔软的灵，愿意主在你的面前来聆听你自己的话语。因为你阻挡骄傲的人，你赐恩给谦卑的人，你心里柔和谦卑，你要我们负你的恶，学你的样式，是因为我们的一生都能够紧紧地跟随你，合乎你的心意，像大卫一样成为讨你喜悦的人，是寻求你心意的人，也是合你心意的人。帮助我们把荣耀和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今天要进入撒母耳记下17章啊。我们首先简单的介绍一下它里面的内容啊，然后我们再来学习属灵的功课啊。17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就讲到亚西多福在这里献祭。亚西多福特别提到他就要在今夜他要挑选12000人起身追赶大卫。换句话说，他要杀大卫措手不及让他没有时间可以整军因为你到了18章第一节你就看见大卫开始整军了，因为给他的时间了所以亚西多福在这里特别是想要抓紧时间而且忽然追上大卫，趁他疲乏手软没有预备的时候如果这样子做的话呢，众民跟随他的名都要逃跑，然后他就单杀大卫一个人所以这是他的计谋如果大卫死了，众民就会归顺亚撒龙这里他特别提到，他说我就单杀王一人。所以亚西多福虽然很恨大卫，但是他心中也知道大卫是王这是不可以改变的事实。可是他是没有听他里面真正那个灵里面发出来的声音他执意去做当他这样讲的时候亚撒龙和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所以事实上亚西多福的计谋是一个非常好的计谋所以你读到第14节的时候特别提到他的计谋是一个良谋但是是耶和华要定义破坏亚西多福的良谋为要降祸于亚撒龙。所以即使亚撒龙跟以色列的长老都以这话为美但是很奇妙的，亚撒龙还是要来听听互衰的计谋所以从第5节到14节互衰就在这里献祭他在这里献祭的时候，我们可以看见他第一个提到就是说亚西多福这一次的谋不善。我们都知道亚西多福是一个很会设计谋的人，他出的主意好像人问神的话一样，所以户衰第一个他没有否认亚西多福所出的主意常常都是好的如果他否认这一点，别人就不会相信他了，但他只是说这一次不善那他提出不善有三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他说你知道你父亲和跟随他的人都是勇士，现在心里恼怒如同丢骰子田野丢骰子的母熊一般换句话说，现在大卫就好像一个母熊把他的小熊刚刚还在吃奶的小熊被人家偷走了，被丢掉了，这个时候他一定心里面很急很愤恨这个时候你最好不要去惹他所以户帅第一个提出来的 说到这个亚西多夫他的计谋不善的第一个原因，就是说大卫现在他是勇士，他们都是勇士，心里正好恼怒，你这个时候去惹他惹不得的，所以他这句话很有道理的。那第二点呢，他特别提到，他说你的父亲是个战士，一定不跟一般的民同宿，所以呢你找不到他，你想要单杀他一个人，你偏偏找不到他，所以这是他第二个讲他不善的地方。第三个就是说呢，他现在藏在一个地方，你找不到他，但是如果我们这边的人有人被杀，那大家的心就消化了，因为大家都知道，你父亲是个英雄，跟随他的都是勇士，所以万一我们这边有人被杀了，大家都要心都要消化了，你就不行了。所以他特别提到这三点，说他这一次的计谋不善，然后接着呢，他就提出了更好的计谋，他提到三点，也是提到三点，第一个呢，他是不如从但到别是吧，如同海边的沙那样多把人聚集起来，而且呢由你亲自来率领出战，之前是亚西多夫率领，现在由亚撒龙率领，你看亚撒龙听起来一定很高兴，而且这么多人跟随他，满足他的骄傲，然后如果你不管下到什么地方，你碰到他们你一个人都不留，这也是满足亚撒龙的想法，如果他们躲到一个城里面，那把整个城都拖到河里面去，一个都不剩下，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亚撒龙和以色列众人说，户帅的计谋比亚西多夫的更好，那从户帅的献祭，我们看见第一个他在拖时间，这个时间对大卫来讲很重要，亚西多夫就知道时间不能留给大卫，但是呢户帅在拖时间帮大卫争取时间，第二个呢，他真的是满足亚撒龙的虚荣，因为亚撒龙想要当英雄，他喜欢带领大队人马出征，而且他能够打胜，第三个当然是因为他的自大跟骄傲，他不依靠神，但是不管怎么样，不管户帅的计谋多好，事实上是出因为耶和华要定义破坏亚西多夫的良谋，为要降祸亚撒龙，所以整个来讲，其实不在于人的计谋，乃在于，神的旨意，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会碰到很多的事情，当事情来的时候，特别是我们不喜欢的事情来的时候，我们都有很多自己的想法，而且这些想法说起来从人来看是很好的计谋，很好的想法，我们常常就这样讨论，然后就决定了，这就很好了，但事实上人的计谋一点用都没有，我们没有到神的面前来寻求，所以常常我们觉得很好的计谋到最后都被败坏，因为神要我们学一个功课，永远不能靠自己，你必须来到神的面前，你必须来寻求神的旨意，所以我们的计谋不能从我们的头脑出来的，我们的计谋必须从我们心里面出来的，从头脑出来的是我们的魂的思想，从心里面的那是深处，那是从灵出来，那是圣灵启示的，所以绝对不要从我们的脑筋里面想出来的方法，要在神的面前安静，看我们灵里面怎么带领我们，所以这是我们要学的功课，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亚撒龙所在乎的乃是虚浮的外表，你看从但到别是吧，从北到南所有人遭拒，他可以，来率领，这是虚浮的外表，我们都常常注重这外面的，但是神注重的乃是属灵的实际，事实上亚西多夫的计谋是真好，他没有注重这些外面的，如果不是神定义败坏，那真的亚撒龙这一次很可能能够达到他的目标，所以我们绝对不能够依靠人的聪明，我们要学习来依靠神，就好像今天我们不在乎一个聚会的人多人少，这是外面的，我们最在乎的乃是神的荣耀在当中有多少，神的同在有多少，本来 当亚西多福献祭的时候，他们在这里开会的时候，户衰不在场，而且大家都以为好，但是你看居然亚撒龙想到了户衰，所以我们就知道这里实在是耶和华的定义，不是人的想法。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看见实在是神听了大卫的祷告。我们来看一下大卫的祷告，第十五章的三十一节，刚才我们姊妹也交通了十五章的三十一节。大卫祷告说，耶和华，求你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所以大卫一个祷告，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三十四节，大卫在这里说，对户衰说，你可以为我破坏亚西多福的计谋。所以你看见神在这里做两件事，第一件事情使亚西多福的计谋变为愚拙。他什么计谋变成愚拙呢？他就是叫亚撒龙跟他父亲的妃嫔同寝，这是一个愚拙的计谋，因为这个不合神的心意的。所以神能够使一个人的计谋，一个最聪明的人的计谋变为愚拙，但神也能够使一个最聪明的计谋不被采用。所以你看见这都是出于神，所以我们要学习，在我们的一生中都要学习放下自己来专心依靠神。好，十五节到二十节就给我们看见户衰报信给大卫，要他赶快过约旦河，不要留在渡口，免得亚撒龙 变卦了。所以他马上通知祭司撒都和亚比亚他，告诉他们亚西多福他原来的计谋是什么样，我的计谋是怎么样。但是呢，他也知道亚撒龙随时会改变他的主意的，所以他说，你今夜绝对不可以在旷野的渡口，一定要过约旦河，免得被吞灭。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们打发了一个使女出去然后去报信然后我们也看见有个妇人帮助了他们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两个女子在这里做了拯救的工作这两个女子，一个使女，一个妇人，都没有写她的名字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这些使女也好，妇人也好，都代表我们基督徒属灵的经历所以他们，神可以用最小的人来帮助我们神可以调动万事万物所以我们也可以被神调动，我们也可能就是这个使女，就是这个妇人所以这些人都是平常认识大卫，跟随就是爱慕大卫的人，所以神可以用他们所以如果我们也是常常能够学习亲近主、爱主，神也能够借助我们来做成就他的旨意。好，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就给我们看见这时候大卫就带领所有的人在天亮之前全部过了约旦河然后亚西多福，第二十三节，亚西多福见不依从他的计谋，就回城留下一人吊死了葬在他父亲的坟墓里面一方面我们看见这是因为亚西多福的骄傲因为他的计谋不被人使用他恼羞成怒。一方面呢，他其实很聪明，他知道听了户衰的计谋，亚撒龙必定失败。那如果亚撒龙失败呢，他也没有好的下场，所以他还不如了解自己所以这就给我们看见他的死是吊死的，这是圣经上第一次提到有人吊死但在新约也给我们看见犹大也一样的吊死，因为他们都是没有跟随主背离了主结果就吊死了好，二十四节给我们看见大卫就来到了马哈炼马哈炼最早出现在创世纪三十二章三十二章第一节我们知道当时雅各要准备迎接他的哥哥的时候他曾经骗了他哥哥各样的祝福长子的名分，现在要面对他了其实他心里面非常的害怕但是呢，这时候他就遇见了 天使啊，所以他就称那个地方为马哈炼啊，就是两队军兵啊。所以在这里，圣灵特别给我们看见大卫到了马哈炼啊，不仅有一队的人跟随大卫啊，天上还有一队保护大卫啊。好，马哈炼什么地方呢？其实如果你读撒母耳记下第二章啊，那时候大卫的扫罗的儿子伊斯波色也是在这里被立为王，如果你们记得的话啊。当时大卫已经在希伯伦做王了，所以后来啊，伊斯波色也赶快也跑到河东去，就在这个地方也做王。那这时候亚沙龙和跟随他的以色列也都过了约旦河啊，所以你看，当然在中间有隔了一段时间了，不过不管怎么样，他们现在全部都过了约旦河，都到了约旦河东了。这时候亚沙龙就立亚玛撒做元帅啊。我们上次特别提到亚玛撒啊，跟约押，事实上他们是堂兄弟啊，或是表兄弟啊，也是大卫的侄儿啊，所以这些人都是大卫的侄儿。但是现在呢，亚沙龙啊，就找了亚玛撒做元帅啊。然后26节，亚沙龙和以色列人都安营在基列地啊，所以整个基列地都在河东。大卫到了马哈炼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有一些人出来帮助他啊。这些人啊，有朔比啊，我们不知道他是谁啊，还有马吉就曾经帮助米非波设的人啊，然后还有巴西来，他们都出来带着各样的食物供给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吃啊，说民在旷野必饥渴困乏了啊。所以这些人基本上我们都不知道他的来历啊，但是呢，圣灵在这里特别记载啊，就说到了当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仍然有很多忠心的人啊跟随大卫啊。这也说到就是说，这些人呢都是神所纪念的啊。所以越是在困难的时候，如果我们懂得继续来跟随主啊，这是在主的眼中是蒙纪念的啊。好，这个就是大概我们所读的，就是撒母耳记下17章给我们看见的啊，这个大概的内容啊。那我们上次就提到，我们如果要懂得它的内容，更深的知道大卫的想法啊，那我们必须要来从诗篇来看啊。我们上次特别介绍到42篇啊，就讲到大卫在逃难的时候的这一段的光景。我们稍微再来看一下啊，42篇。从诗篇里面我们来学习啊，大卫那个属灵的经历。我们上次特别提到42篇啊，大概可以分成两段啊，就好像啊一首诗，我们唱的诗歌它有两节，啊这两节诗呢啊，它都有同样的副歌啊，所以第一段的诗呢，就第一节到第五节啊。他的副歌就在第五节啊，他说：“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啊。”然后第二节诗呢，就是从第6节到11节啊，他的副歌也是在11节啊。我的心呐、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所以你看这样的分段就很清楚啊，诗篇42篇是分为两节啊，同样的副歌啊，这两节是平行的，都讲到大卫那逃难的经历啊。我们上次特别交通了第一段啊，所以今天我们要交通第二段啊。在第一段里面，我们特别提到这是可拉后裔的殉悔诗啊。我们上次特别记得。提到可拉啊，这一个人啊，他是一个在以色列旷野的时候，他带领了一些人呢背叛摩西的人。后来因着他的背叛啊，神让地裂开了一个大的口啊，可拉跟随他的人呢，就从活活的坠落阴间。然后跟他一同造反的250个首领呢，从天上有火降下来，烧灭了他们。然后带下了整个以色列人的暴动啊，所以有瘟疫在他们中间发生啊，结果有14700个人啊，瞬间就是 就死亡。所以可拉的背叛是一个很大的背叛，哦，但是很感恩的就是可拉的后代，可拉的儿子们却被保留下来。保留下来以后呢，他们一方面做了守门的人，圣殿守门的人，他们最适合做守门的人，因为他们知道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圣殿服侍神，什么样的人不行，因为他的可拉就是这样失败的。所以他们现在是学到了很深的功课，他们懂得怎么样来做一个守门的人。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做了歌唱的人，因为他们经历到神极大的恩典跟怜悯，所以这个时候他们来发表诗篇的时候呢，他们能够把那个深处的感觉可以发表出来，哦，所以可拉后裔的诗并不代表都是可拉后裔写的，但是是他们可以来发表的，哦，所以我们上次特别提到，诗篇里面有十几篇是可拉后裔的诗，哦，然后可拉后裔的训诲诗就三篇，我们特别提到，因为训诲诗呢是讲到他有属灵的教训，所以42篇给我们看见那是讲到盼望，44篇的训诲诗呢是讲到信心，45篇的诗呢是讲到爱，所以正好就是信望爱，所以可拉他的训诲诗呢就教导我们属灵的功课，怎么样有盼望，怎么样有信心，怎么样懂得爱。好，在第一节就给我们看见那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这时候呢他渴慕溪水，就好像鹿渴慕溪水一样，因为溪水能够使他干渴的心得滋润，溪水也让他能够逃避后面的追兵，这是大卫那时候的光景。因为大卫在诗篇在撒母耳下7章的时候，他那时候已经来到了渡口，前面就是约旦河，所以他说，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鹿切慕溪水。如果没有经过诗篇42篇，我们会想到大卫大概切慕什么呢？切慕他的王位，切慕他的宝座，切慕要报仇，就像亚西多夫心里面充满了报仇。但是在这里给我们看见大卫不是切慕这些，大卫所切慕的乃是神的自己，他所爱慕的乃是神的自己。对他来说，宝座算不了什么，王位算不了什么，甚至报仇算不了什么，他的心乃是切慕神，因为只有神能够满足他，因为他知道王位也好宝座也好是出于耶和华，是属于神的，神要给谁就给谁，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所以他不是眷恋这些，他乃是眷恋神的自己。很多时候神给我们祝福，当祝福拿掉的时候，我们所想念的不是神，我们想念的乃是祝福，我们想念的乃是医治，想念的乃是恩赐。但是大卫不是这样，大卫的心乃是渴慕神的自己，他想要朝见神。当撒都和亚比亚他把约柜带来的时候，这代表神的同在，但是他愿意把他送回去，因为他不愿意约柜跟他一同漂流，他是在神管教的时候底下，他愿意有一天出于，如果是出于神，如果神喜悦我，他会把我带回去，我可以去朝见神，这是他的心。他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他没有办法吃饭，他在那里进食，他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为什么呢？因为有人不住地对他说，你的神在哪里？所以他想念的乃是神的自己，他是这么的渴慕神，所以他以昼夜以眼泪当饮食。我想到我们常常以昼夜眼泪当饮食，因为我们太爱自己，太体贴肉体，但大卫是因为他可想神，他要遇见永生神，他好像在逃难的时候他失去了神的同在，他盼望呢能够重新有神的同在在他那里，所以他就回想从前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大卫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一同守节，所以他是在追想这些事情，想到他从前怎么样与众人一同在神的面前，在那里欢呼，在那里称赞，所以他想念的乃是神的同在，神的荣耀，神的自己。当他追想这些事的时候，他心里面非常的悲伤，因为他失去了他所在的地位， 但是也因为这样的思想呢，他开始明白，他的心开始转向神。所以他说，我的心，你为何在我里面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大卫在他灵的深处对他的魂说，这个心在原文就是魂，对他的魂说，你为什么忧闷？你为什么烦躁？所以你看见我们的魂会忧闷，会烦躁，但是我们的灵呢，还可以来仰望他。这是一个灵与魂分开的人。所以很多时候不是环境，不是艰难，让我们忧闷，让我们烦躁，乃是我们的魂，我们的己，让我们忧闷，让我们烦躁。所以在这里大卫他的灵觉醒了，但他在思想他怎么样与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到神的殿里与他一同守节的时候呢，他的灵再次被挑起。他说应当仰望神，仰望这位使他信心创始成终的主，因为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所以果然他被带过了约旦河。所以到了第二段我们就看见了，现在他过了约旦河了。他说我的神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祭奠你。所以一方面他的魂在里面忧闷但是现在呢，他开始来祭奠神他从三个地方来祭奠神约旦地、黑门岭、米撒山。所以有三个特别的地方是他在这个地方要祭奠神的然后接下来他就说，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你看这好像是在讲到他过约旦河的情景瀑布发声，深渊与深渊响应这是水从上面冲下来那个瀑布的声音一冲下来的时候呢，深渊就与深渊在那响应，有回声然后他说你的波浪洪涛，他好像在好像船经过这个海上的时候，那个波浪洪涛漫过我的身。所以这里是讲了大卫他那时候的处境一方面好像是神兴起各样的环境从上面来好像来管教他，来逼迫他一方面呢，好像那么多的敌人被兴起来，像波浪洪涛漫过他的身体所以你看见大卫他的一生好像都是在瀑布的冲击当中，在波浪洪涛漫过他身的光景里在他做王之前，你看见扫罗那些人在逼迫他，做王之后呢，他的儿子也背叛他，他的谋士也站在反对他的一边所以你看波浪洪涛一波一波的来瀑布好像深渊与深渊在响应，在攻击他但是第八节他就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所以你看见他的整个深处有了一个很大的改变所以他能够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所以他第九节就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他说，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好，我们现在来看第六节，他特别想讲到他要在这里来祭奠他现在已经来到了约旦河东了他现在要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来祭奠 换句话，他所祭奠的是什么呢？就是祭奠神古时的作为，神古代的时候的作为。因为这三个地方分别代表神三个在古代的作为啊。那我们在读诗篇四十二篇的时候，我想我们首先要来读一下诗篇七十七篇啊，我们再回过头来看这里啊。诗篇七十七篇，诗篇七十七篇是亚萨的诗啊。第一节啊，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向神发声，他必留心听我。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我想念神就烦躁不安，我沉吟悲伤心便发昏。你叫我不能闭眼，我烦乱不安，甚至不能说话。我们特别提过啊，诗篇可以分成五段啊。第一段呢，啊，第一篇到四十一篇，啊，特别讲到就是说，创世跟创世纪是连在一起，他特别讲了神的旨意说的啊。然后第二段呢，从四十二篇开始啊，一直到七十一篇啊，这第二段跟出埃及记发生关系。他讲了神的救赎啊，所以第二段你特别看见哦，一开始四十二篇的时候，就讲到神怎么拯救他们啊，所以大卫特别在这里四十二篇就讲到神怎么拯救他啊，他怎么仰望神。那第三段呢，是从诗篇七十二篇七十三篇开始啊，四十二篇到七十二篇是第二段嘛啊，七十三篇开始呢就讲到亚萨的诗，所以主要是亚萨的诗啊。亚萨诗呢，特别是讲到利未记啊，利未记讲到我们怎么亲近神啊，所以你如果读到诗篇七十三篇的时候，特别讲到啊，他进入神的圣所，思想他的结局，所以进入了神的圣所。利未记讲到我们怎么进入神的圣所啊，所以七十七篇也是亚萨的诗啊，他讲到他在一个困难里面，他不知道该怎么办。现在他进入神的圣所，他思想神古代的作为啊，所以你看见到了第四节啊，第五节。所以当他在那里烦乱的时候，他就想到我就追想古时之日上古之恋，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哦，所以这个人在夜间可以唱歌的啊。我想起我夜间的歌曲，扪心自问，我心里也仔细审查。换句话，他来到神的面前，他进入圣所，他在那里思想啊，难道主要永远丢弃我不再施恩吗？难道他的慈爱永远穷尽，他的应许世世废弃吗？难道神忘记开恩，因他发怒就止住他的悲哀吗？所以你看，从七十七篇第一节到第九节，他本来有很多的疑问，现在他来思想古时至上古之连，他想到神的作为。所以到了第十节，他就开始有个转弯了，啊，所以第十节是一个很宝贵的一节，啊，他说：“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但我要追想至高者，显出右手的怜悯。”所以当他一转变以后，十一节就开始了：“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山？所以第十节是一个转捩点。第十节这句话啊，很宝贵，在哪里呢？它不是我们翻译的这段话，因为翻译把它加上去了，加上去以后，其实反而失去了它真正的意思。所以第十节它真正的意思是什么呢？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至高者右手的怜悯。你看这句话啊，讲不通的，但是原文就是这样。原文怎么说呢？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至高者右手的怜悯。所以翻译人把它加上去了，翻译人加上去以后，要使我们更明白更清楚，但是呢，同时可能也失去了他真正的意思， 所以第十节如果按照翻译来讲，他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因为是我的懦弱，所以我要追恋至高者，他显出他右手的脸带，听起来也是没有错啊，但失去了真正宝贵的意思。真正宝贵的意思就是说呢，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是至高者右手的脸带。至高者右手的连带连日啊，什么是至高者右手的连日？右手是神的大人，所以神的右手的大人做了什么事呢？显出我们的懦弱啊，所以这是很宝贵的。因为我们这些人都是很刚强的人，我们碰到环境来的时候呢，我们有好多自己的想法，但是神右手的连带呢，就是把我们带到我们一无所有，倒空我们，显出我们的懦弱啊。所以什么时候我们软弱，什么时候就显出神的刚强啊，这就是这句话的意思啊。我便说这是我的懦弱，至高者右手的连带啊。所以当他一认识自己的软弱，他也看见了神的右手啊。这就是保罗所学的功课，因为神对他说，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啊。当亚撒看见了说这是我的软弱的时候，他同时看见这是至高者右手的脸带，所以他现在懂了。他说，我现在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神啊，你的作为是洁净的，有何神大如神呢？你是行奇事的神，你曾在列邦中彰显你的能力，你曾用你的膀臂赎了你的名，就是雅各和约瑟的子孙。神啊，诸水见你一见就都惊惶，深渊也都颤抖，云中倒出水来，天空发出响声，你的箭也飞行四方，你的雷声在旋风中，电光照亮世界，大地颤抖震动，你的道在海中，你的路在大水中，你的脚中无人知道，你曾借摩西和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羊群一样。所以这是在圣所中，在亲近主的人中他明白的话。所以现在我们看见大卫呢也是如此。所以回到诗篇四十二篇第六节，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里，从米撒山祭奠。所以现在第一个他要在哪里祭奠呢？他是在约旦地。为什么在约旦地呢？因为神使约旦河停下来啊。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第三章啊，约书亚记第三章我们从第七节看到十七节啊。这是我们都很熟悉的啊。耶和华对约书亚说，从今日起我必使你在以色列众人眼前尊大，使他们知道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神曾经借着摩西使红海分开，现在神要借着约书亚使约旦河分开。你要吩咐抬约柜的祭司说，你们到了约旦河的水边上，就要在约旦河水里站住。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你们近前来听耶和华你们神的话。约书亚说，看啊，普天下主的约柜必在你们前头过去到约旦河里，因此你们就知道我在你们中间你们就知道在你们中间有永生神，并且他必在你们面前赶出迦南人、赫人、西魏人、比利洗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耶布斯人。你们现在要从以色列支派中拣选十二个人，每支派一人，等到抬普天下主耶和华约柜的祭司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约旦河的水就是从上往下流的水，必然断绝，立起成垒。所以百姓离开帐篷要过约旦河的时候，抬约柜的祭司来在百姓的前头，他们到了约旦河，脚一入水，原来约旦河水在收割的日涨过两岸， 那从上往下流的水便在极远之地撒拉旦旁的亚当城那里停住，立起城垒。那往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下流的水，全然断绝。于是百姓在耶利哥的对面过去了。抬耶和华约柜的祭司在约旦河中的干地上站定，以色列众人都从干地上过去，直到国民尽都过了约旦河。所以现在大卫过了约旦河，大卫他的心在他里面忧闷，所以他怎么办？他在约旦地纪念神，纪念神怎么样用大能使约旦河的水断绝，怎么样带领他们过约旦河打败迦南七族的人。所以他现在在这里纪念神。然后他不仅在约旦地，他要在黑门岭，要在黑门岭纪念。那为什么说在黑门岭纪念呢？这在约书亚记十二章，我们看一下。约书亚记十二章，我们看第一节到第六节啊。以色列人在约旦河外，就在河东地了啊，就是大卫现在所在的地方啊，向日出之地击杀二王，得他们的地，就是从亚伦谷直到黑门山，看到没有？一直到黑门岭、黑门山啊，从亚伦谷一直到黑门山，并东边的全亚拉巴之地啊，这二王有住西斯本。亚摩利人的王西宏，他所管之地是从亚伦谷边的亚罗尔和谷中的城，并激烈一半直到亚门人的境界亚伯河，与约旦河东边的亚拉巴直到基利利海，又到亚拉巴的海，就是沿海通伯耶西莫的路以及南方直到皮斯加的山根，这是一个王。又有巴山王二，他是利伐因人所剩下的，住在亚斯他路和以德来，他所管之地是黑门山萨迦巴山全地，直到基述人和马加人的境界，并基列一半直到西斯本王西宏的境界。这二王是耶和华仆人摩西和以色列人所击杀的，耶和华仆人摩西将他们的地赐给流便人、加德人和马拉西半支派的人为业那这一段呢，就讲到他们原来在河东还没有过约旦河之前呢神击杀这二王就是西斯本亚摩利人王西宏跟巴山王俄从那个地方呢一直攻到最北边，就是黑门山，就黑门岭。那这个如果你要读的话，这是在《生命记》第二章、第三章写的非常的详细所以现在大卫来到了河东地他不但在约旦地他纪念神，他也在黑门岭纪念纪念神曾经怎么样帮助他们在旷野经过了四十年的时候击败了最凶狠的王亚摩利王西宏、巴山王噩圣经特别提到他们都是巨人睡的床都是铁床，他们的城墙强硬又高大又坚固，但是神把他们攻破所以现在大卫在这个时候他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但是我要纪念你，我在约旦地纪念你，我也要在黑门岭纪念你但不仅如此，他还要在米撒山纪念米撒山，这没有在圣经上没有提到米撒山，只有在这里提到所以这是带着诗意所写的因为写诗的人喜欢用诗意来发表那米撒山到底是什么山呢米撒山在原文的意思，它就是一个小的山换句话说，在这个小的山呢，如果你从黑门岭来看呢，因为黑门是一个很高的山，是以色列北方最高的山所以圣经上讲到黑门的甘露从那里要降到锡安山所以黑门在圣经里常常是代表那个属天的境界神宝座所在的地方从那里看呢，好像看这个米撒山像一个小山 不但小，而且好像没有发生什么事情，所以一般犹太的教师或是基督徒这些读圣经的，常常把米撒山当什么山呢？当西乃山，西乃山，因为就着米撒山来讲，西乃山算是个小山，而且呢，在黑门岭，神好像在这边带领他们打了很大的胜仗，但好像在西乃没有做什么事啊，好像是一个小山。但是大卫说我要在米撒山来纪念啊。那讲到米撒山或者讲到西乃山呢，我们要看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看一下啊。出埃及记十九章，我们从第三节看到第六节就好啊。第三节第六节，出埃及记十九章三到六节啊。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小谕以色列人说，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所以在这里啊，特别看见什么呢？你看，看见神曾经啊，向埃及人所行的事，要他们纪念啊，而且呢，神是像老鹰一样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神。神在西乃山上向他们颁布律法，律法是神的心意，神把神的心意启示给神的百姓，所以在西乃山上神把神的话赐给了他们。他说，如果你们实在遵守我的话，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所以神把他们从万民中分别出来，独独归他啊。你们要归我做什么呢？祭司的国度，圣洁的国民啊。所以这是神的心意。所以神在西乃山上啊，显出神的爱、神的怜悯、神的拣选，不是他们好，乃是神实在恩待他们。神把自己的心意、神的话啊启示给他们啊，要他们遵守啊。当然他们遵守不来，他们不认识自己啊。所以神在西乃山上不仅启示了律法，神也启示了会幕，因为神要与他们同在啊。换句话说，一个人怎么样可以遵守神的话呢？神的命令呢？啊，你靠自己绝对不行的。你必须要学习住在主里面。当我们与主连结的时候呢，主的生命从我们里面发表出来的时候，你就能够活出比律法的要求更高。因为真正的律法的总纲乃是什么？乃是爱啊，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其实也相仿，就是爱人如此。所以这是西乃山啊，这也是许多读经的人给我们解释的啊，这米撒山所代表的啊。所以现在大卫来到了约旦河东，现在亚撒龙也来到了约旦河东了，所以大卫说，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里面忧闷，我的魂会忧闷。你看环境的确忧闷，但是呢，就在这样的环境里面啊，我要在约旦河、约旦地来纪念你，我要在黑门岭来祭奠你，我要在米撒山来祭奠你啊。虽然瀑布发声，我要惊吓我，虽然波浪洪涛要漫过我，但是呢，这个瀑布的发声是你的瀑布，虽然是波浪洪涛，是你的波浪洪涛。如果你看环境，你看到的都是敌人，但你看主的时候，你会发觉呢，这乃是 从主，那个爱我们的主，从他满了钉痕的手所量给我们的。所以大卫说，这是你的瀑布发生，所以深渊就与深渊相应，是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所以因着是出于你的，所以让我们经历到那个更深处的经历。换句话说，神把大卫带到一个更深的地方来制作他。所以当大卫再来写诗的时候，我们就看见怎么样，深渊就与深渊相应，深处就与深处相应。所以一个真正在主面前有深处学习、有深的经历的人，当他发表那个属灵的经历的时候呢，他能够达到我们的深处。所以深渊就与深渊相应，深处就与深处相应。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没有这些属灵深处的经历，我们的话因为是从我们魂出来的，我们达到的就是人的魂而已，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人。但是一个有属灵深度经历的人，他从深处，从他灵里面发表的时候呢，他能摸到人，摸到人的灵的深处，那能够带给人生命，能够帮助人。所以大卫看见的不是苦难，大卫来是看见因着这个苦难，这个瀑布好像要吞灭他，事实上却是造就他，是要倒控他，是要炼净他，所以要把那更深的经历能够带给他。所以他看见的不仅仅是神的惩罚，事实上他是配得这些惩罚的，但是神的管教从来不是以惩罚为目的，神的管教呢，乃是要造就我们，要把神的圣洁跟公义做在我们的里面。他说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没有错，他经过死亡的幽谷，他仿佛被死亡吞灭，但是带下来的却是那个死而复活的生命。所以现在他能够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所以他经历到了乃是神的慈爱。所以很多时候在艰难的环境里面，我们所经历的都是苦毒，好像神离弃了我们，但是大卫在这里他看见那是神的手，是你的瀑布，是你的波浪，所以呢，他看见了神的慈爱。因为这是从那被满有钉痕的手所量给他的，那是神的爱的手。所以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我要歌颂祷告赐我生命的神。在原文的意思，他说我要歌颂，在原文的意思是说，他的歌是神的歌，神的歌呢与我同在，所以还不是大卫在这里歌颂。在一个艰难的环境，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歌颂，但在这里是他的歌，是神的歌。神的歌呢，他说神的歌与我同在，他说白昼耶和华必向我施慈爱，黑夜耶和华的歌要与我同在。所以你看啊，当我们曾经也读过在约伯记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约伯，特别提到他能够神使人在夜间歌唱，神能够使人在夜间歌唱。所以我们好像在夜间，在黑夜里面，但神能够使我们歌唱。然后接着说呢，我要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所以呢，他的歌与我同在的时候，就有一个向着我生命的神有一个祷告。所以这是很宝贵的。或者我们来看一下约伯记三十五章，我们稍微读一下。约伯记三十五章第十节约伯记三十五章第十节， 后面这一段啊，他使人夜间歌唱，他使人夜间歌唱，所以大卫就是在这个地方，他的经历好像是在夜间，但是他能够在这里向神发出欢呼，而这个欢呼，这个歌呢，乃是神的歌，换成是圣灵在他里面，把喜乐充满了他，所以他能够在这里歌颂，能够祷告赐我生命的神，所以大卫有这样的经历，事实上他看见了，乃是神爱的手，带他能够在这里歌颂。所以很多时候从人来看，从我们来看，甚至从大卫自己来看，他现在犯了罪，他被仇敌在追逼，被他儿子在追逼，他觉得他罪有应得，他心里面在他里面忧闷，但他来仰望神的时候，他就看见在白昼耶和华是在向他施慈爱，黑夜呢他要来歌颂神，管教的手为的是来炼净他，为的是让他有圣洁跟公义在他里面，能够磨成神儿子的样子，所以他就懂得了，所以他再一次发表说，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他说我为何感觉到你忘记了我，为何我感觉到我的仇敌欺压我时常哀痛，为什么我的里面觉得我的敌人辱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魂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来仰望神，应当来仰望。所以你会看见当他在困难的时候，他开始纪念神古时的作为，他想到神在他身上有这么多的恩典，他看见神向他施慈爱，他也看见黑夜他要歌颂祷告赐他生命的神。所以当他在那里仰望神的时候，他说因为我还要称赞他，当什么时候我们的心在转向主，什么时候我们从一切环境从自我里面来转向这位使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称赞他，他就说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所以神要帮助他，神要拯救他，所以大卫在这一段的经历里面就给我们看见，在外面他在那里逃难，仇敌在那里追逼，但他什么时候他的心转向主，他渴慕主的时候呢，神要成为他的亮光，成为他的拯救，神要帮助他。所以愿我们在读这一段的圣经的时候呢，我们也能够进入大卫的感觉，我们也能够在各样的环境里面，我们能够转眼来仰望主。愿神恩待我，我们低头一些祷告。主，我们实在感谢你，你实在恩待我们，再一次借着你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你仍然是可信的，因为你不能背乎你的自己，你的话安定在天直到永远，你的信实乃是存到万代，愿我们真是从一切的人事物环境里面来转向你，学习放下自己，学习让你在我们身上做道工的工作，做炼净的工作，好让我们与你更近更亲，完全的能够懂得来依靠你，尊你为大，让你在我们身上掌权。主，你愿你的恩典祝福临到你的儿女，愿一切的尊贵荣耀敬拜爱戴都归给你。谢谢主把我们聚集在你的面前，谢谢主对我们深处说话，我们再一次来向你感恩，向你敬拜，把荣耀赞美归给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